高真，各位阁下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今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。近年来，悲剧性的强迫流离失所，由于冲突和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。首先，我要感谢难民东道国，每一天，亚洲、中东、非洲、欧洲和美洲的成员国。向那些寻求庇护的人开放国境，还需要继续努力来应对这样的一个紧迫的现实。第二，我要致敬人道主义人员，呼吁尊重国际人道法。我赞赏所有在严峻条件下开展工作的人道主义工作者。日本感到十分关切，对于国际人道法日益无视，我们必须主张相关法系，以及重视其所代表的价值。作为执委会的成员，我们必须重视不让一个人落队的这样一个原则，不能无视危机当中个人的苦难。今天我特别要提到高专关于可持续支持的建议，仅依赖于人道主义援助解决多重危机是不现实的。正如前高专 Ogata 女士曾说过，人道主义行动本身不足以解决难民问题。面对多重挑战，人道主义发展和平的做法比以往更为重要。因此，我们必须继续倡导这样的一种做法，这种联系性的做法，为非人道主义实体创造机会，也能够参与协助难民。与开发计划署一道建立了多利优方承诺平台。日本旨在促进一个全社会的做法，邀请多利优方，包括多边开发银行、双边发展机构、私营企业、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参与。高专，您提到难民署致力于实现更可持续的支持，我们对此表示欢迎，认为这也是实现这种多元联动做法的一个具体的实践。例如，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就非常关键，可以加大难民的自力更生。这一点也是在全球契约当中得到呼吁的。这种合作可以由发展主体提供，而包容的可行性取决于当地的情况。但难民署仍然可以作为调动发展伙伴的催化剂，而发展合作包括在原籍国能够创造有利的返乡的环境。其中的一个合作的例子就是在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扫雷行动，有效的实施可持续的支持是关键的，但是实地的条件往往十分多样。我们赞赏难民署已经启动了包容性的区域磋商，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明确界定难民署和发展主体的作用，针对每一个国家不同的情况。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展援助在这个背景之下，应该包括额外供资，能够使得难民和东道社区都受益，从负担和责任共担的角度而言。此外，一些减灾的倡议以及早期预警系统能够减缓未来的危机，气候变化可能是流离失所的根源，同时也是冲突的风险因素。与气候资金合作也是我们的集体目标之一。主席，我们处于历史的关键节点，有必要转变传统的人道主义做法。作为第二届全球难民论坛联合召集国以及联动倡议的领导国，我们致力于在2025年的高级别官员会实现实际的成果。最后，我们 赞赏难民署牵头解决无国籍问题。我们最近启动了一个出生登记电子登记项目，这是在菲律宾冲突后的地区，我们将继续致力于终止无国籍。